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自人类始祖亚当犯罪悖逆神，地就受咒诅，长出荆棘吉利。而被称为末后亚当的耶稣基督，甘愿背负全人类的罪债，走上十字架。他承受罪人该受的刑罚羞辱，忍受代表着人类罪恶的荆棘冠冕。而那些向他吐唾沫，戏笑他为犹太人的王的兵丁，却不晓得他真实的身份是神的儿子，是万王之王。今日世界，信主爱主跟随主的人，仍在很多的地方遭受歧视、逼迫，甚至死亡的威胁。但宁可牺牲性命，也要坚守信仰的基督徒，知道自己归去何处。而那些拒绝神、恨恶神儿女的人，又是否知道自己要走向何方？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8章15到40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的18章15到40节就讲述了彼得他的3次不认主，大祭司盘问耶稣，以及耶稣在比拉多面前来受审的故事。和耶稣一起进到大祭司院子里的另外一个门徒，很可能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他认识大祭司，他向看门的使女就表明身份，他就能够带领彼得来进到院子里头了。但是彼得他拒绝承认自己是耶稣的门徒。彼得在其后数小时的经历就改变他的一生。那么根据马可福音的14章53到59节经文的记载，耶稣当晚呢先经过2次司审，然后呢才被押到犹太公会。这些宗教领袖呢知道自己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控告耶稣，所以就想方设法的捏造伪证来去诬陷主耶稣。对于犹太公会不公义审判耶稣，我们是很容易感到义愤填膺，但是彼得和其他门徒也有份使耶稣痛心的，他们背离主，他们不认主。纵然我们多说不至于像那些宗教领袖，但是在生活的某方面呢，或者是鉴于某些压力之下，我们都可能像这些门徒一样不认基督是我们的主的。因此呢，切勿指着别人啊看似更严重的罪而替自己来找借口。那么相反的，你要来到耶稣面前，要恳求主耶稣他的赦免和医治。根据犹太律法， 犹太人如果要进到外邦人的家，便会让自己在礼仪上不洁，直到洁净之前都不能在圣殿敬拜或者是守节。那么这些人怕因不洁而不能够吃逾越节的筵席，所以呢，他们把耶稣带到比拉多家之后呢，只站在外头而不敢进去。他们正心怀鬼胎，密谋杀人，但是外表上仍然佯装敬虔，谨守着宗教礼仪的规矩。好，比拉多他是当时罗马政府驻犹太地区的巡抚，耶路撒冷呢就在他的管辖之内。因为比拉多曾经掳掠圣殿的财物去建造输水道，所以犹太人呢很不喜欢他，他也不喜欢犹太人。但是当犹太人的王耶稣站在比拉多面前时，他却查不出耶稣有什么样的罪。宗教领袖呢没有权把耶稣判处死刑，因为只有罗马政府才有这个权利的。比拉多知道宗教领袖憎恨耶稣，但是他不想成为宗教领袖的刽子手，因为他认为证据不足，所以拒绝判耶稣为有罪。耶稣的性命呢，因此成为政治斗争的棋子了。比拉多他尝试用四种方法来处理耶稣这宗案件。那么首先，在约翰福音的18章第31节，比拉多企图把责任推到别人的身上。然后呢，在18章的39节，他试图找方法来逃避，让自己可以释放耶稣。那么接着，在19章的1到3节，他尝试妥协，只鞭打耶稣，而不把耶稣处死。那么最后呢，在19章15节，他尝试唤起指控人的同情心。每个人都有责任决定自己对耶稣抱什么态度，比拉多呢却希望让其他人替自己来做决定，结果他失败了。比拉多他直截了当地问耶稣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也给他清楚的回答，主耶稣他是王，但是主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比拉多看似毫不怀疑耶稣所说的是真的，并相信他是清白无罪的，但是比拉多显然一方面知道这个真理，另外一方面却拒绝接受。不认识真理固然不幸，但是如果认识真理而不去接受，那么就更加可悲了。比拉多可能认为所有的真理呢都是相对的，对很多政府官员来说，大部分人赞同的或者是有助他们建立个人权利，让他们在政治上跃升的就是真理了。如果没有真理的基础，那么就没有道德的对错了，也就没有公义了。在耶稣和比拉多的对话里头，我们看到真理和道德的标准。巴拉巴他是谋反对抗罗马的暴徒，虽然他曾经杀过人，却可能是犹太人心中的英雄。犹太人呢不满罗马的统治，更怨恨要缴纳税项给他们所鄙视的政府，因此呢他们就情愿要求释放罪大恶极的巴拉巴，也不愿意接受真正的救主耶稣基督。好，约翰福音的第19章，正义呢就彻底的瓦解了。罗马司法的公正是世界有名的，在每一个罗马官员的桌子上都放着一个有2张面孔的小雕像，一面往前看，另外一面往后看。这个偶像呢，是提醒法官要看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罗马统治世界呢将近1000年，当罗马人接管一个民族，就会为他们来铺路，制定法律，维持秩序，保护安全，让他们过着和平的日子，条件就是要他们接受专制独裁的统治。罗马用铁腕来统治人民，在罗马法院呢，有罪的和无罪的人都能够得到公正的审判，这不是基于怜悯，而是基于人所谓的正义。但是主耶稣的案子却是司法史上最严重的徇私枉法、草菅人命的典型样板案例。好，约翰福音的19章1到3节经文记载，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 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戴在他头上，给他穿上紫袍，又挨近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他们就用手掌打他。好，如果主耶稣他是无罪的，他就该被释放；如果罪名成立，那么他就该被钉在十字架上。没有定罪就鞭打主耶稣，那么这个是不合法的，是错误的。比拉多他之所以这么来做，那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呢，能够平息犹太人的愤怒。这些兵丁趁还没有钉在十字架之前，他们就好好的戏弄主耶稣一番。经文就是说，他们就用手掌打他，表示他们可能在玩一种残忍的罗马游戏。他们可以为所欲为的来去虐待犯人，把犯人折磨得半死。所有的兵丁会把自己的拳头在囚犯面前挥来挥去，装出要打人的模样，然后呢，用布条蒙上囚犯的眼睛，每个兵丁都是尽力的来揍他一顿。那么接着，他们就把蒙眼睛的布条给拿开，如果这个囚犯还醒着，那么就让这个囚犯去猜一猜是哪个兵丁没有打他。囚犯呢，是永远也不会猜中的。然后他们就再打囚犯，直到把这个犯人打的是皮开肉绽为止。主耶稣当时已经被打的是不成人形了，你可能根本就认不出他来的。以赛亚书的52章14节经文记载，许多人因他惊奇，他的面容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好，约翰福音的19章4到5节经文记载，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我带他出来见你们，叫你们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耶稣出来带着荆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对他们说：“你们看这个人。”好，那么现在呢，又来到外头了。如果你当时在场，你一定会很心痛的。主耶稣被打的是血肉模糊，和艺术家所画的是完全不一样。比拉多说：“你们看这个人。”比拉多只看到耶稣他是一个无奈受刑罚的人，但其实主耶稣他不但是人，他也是神的儿子，他是世人的救主。约翰记载这些事呢，是要你我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的儿子，因着他的名我们可以得到永生。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约翰福音的19章第6节经文记载，祭司长和差役看见他，就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说：“你们自己把他钉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好，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比拉多要人拿一盆水来去洗手。水可以洗手，但是不能够洗净他的罪恶感。教会的使徒信经说，主耶稣是在本丢比拉多手下来受难的。好，约翰福音的19章7到9节经文记载，犹太人回答说：“我们有律法，按那律法他是该死的，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比拉多听见这话越发害怕，又进衙门对耶稣说：“你是哪里来的？”耶稣却不回答。好，比拉多他第三次宣告耶稣是无罪的，但是犹太人仍不满意他这个回答，他们就根据利未记的24章16节的记载，坚持要把耶稣来给处死。所以呢，比拉多又把主耶稣给带进去来去质问他。好，约翰福音的19章10到11节经文记载，比拉多说：“你不对我说话吗？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耶稣回答说：“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你就毫无权柄办我，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 罪呢是有区别的，审判也是有区别的。把主耶稣交给比拉多的人，他的罪就更加重了，因为他们比比拉多有更多的启示。但是呢，这并不能够免除比拉多他的责任，比拉多他也是有罪的。因耶稣的沉默伤了比拉多的自尊心，所以呢，比拉多要显示自己的权势。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对比拉多来说，处死耶稣是不可抗拒的，一切尽在神的掌握当中。好，约翰福音的19:12经文记载，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无奈犹太人喊着说，你若释放这个人，就不是该撒的忠臣，凡以自己为王的，就是背叛该撒了。好，那么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那么这表明比拉多他相信主了吗？当然不是的。比拉多明知主耶稣是无罪的，但却因惧怕引起内乱，又怕失去该撒的信任，所以呢，他就不敢秉公办事。这些犹太宗教领袖呢，准备向罗马当局来去告发比拉多，说他容许叛乱，这是叛国罪。比拉多呢，不想被人指控他犯了叛国罪，所以呢，他宁愿让自己的政治前途凌驾在司法正义之上，这个是很可怕的。那么即使在今天也是同样，不管是在教会或者是政府，一旦被有权力欲望的人给掌控时，他们就不会尊敬人了，他们更加不可能是敬畏神的。约翰福音的19:13经文记载，比拉多听见这话，就带耶稣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坡滑石处，希伯来话叫厄巴大，就在那里坐堂。坡滑石路呢，大概是位于圣殿右院西北角的安东尼堡之内。厄巴大在耶路撒冷可能是丘地的意思，那里的石头呢磨损得很严重，那地方就是坡滑石处，如果按希伯来话就称为厄巴大。好，约翰福音的19:14-15经文记载，那日是预备逾越节的日子，约有五正，比拉多对犹太人说，看哪，这是你们的王。他们喊着说，除掉他，除掉他，钉他在十字架上。比拉多说，我可以把你们的王钉十字架吗？祭司长回答说，除了该撒，我们没有王。好，请注意，主耶稣在经历这一切时仍有他的尊严，他不是被审判的，而是比拉多被迫要做选择，选择主耶稣基督还是该撒呢？宗教领袖逼迫比拉多来去做选择，他们说，除了该撒，我们是没有王的。那么将来有一天呢，你必须要做出另外一个选择，你是相信耶稣基督还是相信敌基督呢？每一个人都必须来做出选择。马太福音12:30经文记载，不与我相合的就是敌我的。一旦你决定要反对基督，那么你就是基督的仇敌了。好，约翰福音的19:16经文记载，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去钉十字架，比拉多被吼叫的民众所压倒，一同参与他们的罪行中，违心的下令将耶稣钉十字架。我们一直在说耶稣基督的死和复活，这对一般的信徒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历史上最卑鄙最恶毒的事件之一，然而这就是我们的救赎。我们有必要在这里暂停一下，从各种不同角度来去探讨这件事。从神的角度来看，十字架是救赎，神在施恩宝座前向你我来施行怜悯，耶稣在施恩宝座前他就完全满足了神的要求，所以圣洁公义的神可以来拯救罪人。神的宝座是审判的地方，但却变成了怜悯的地方，使我们这些原本应该受审判的人却蒙了神的怜悯之恩。耶稣基督他背负了你我的罪， 神他乐意这么来做。那么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十字架是牺牲，他是救主，为我们的罪成了祭物，他把自己当作馨香的祭物来去献给神，以此表明他对神的顺服。保罗他在腓立比书二章第八节他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从信徒的角度来看，这是代赎的行为，主耶稣代替了你我的位置，他本来是无罪的，但却为罪人来受苦，他本来是公义的，但却为不义的人来受侮辱。彼得前书二章二十四节，彼得说，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那么从撒旦的角度来看，撒旦以为胜利了，但实则他却失败了。撒旦自以为胜利了，因为他伤了女人后裔的脚跟，就像在创世纪的第三章所预言的一样。但是撒旦他彻底失败了，因为撒旦的头快被压碎了。那么正如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好，那么从世人的角度来看，十字架呢不过是一个残忍的刑具罢了。他们看主耶稣是一个普通的拿撒勒人，他们看到的是不义。他们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那么就应验了诗篇的九十四篇二十到二十一节世人所说的预言了。世人说，那借着律例架弄残害，在位上行奸恶的，岂能与你相交吗？他们大家聚集攻击一人，将无辜的人定为死罪。好，约翰福音的十九章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记载，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到了一个地方名叫独楼地，希伯来话叫各个他，他们就在那里钉他在十字架上，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钉着，一边一个，耶稣在中间。好，约翰他没有描写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整个过程，他只是提到地方和几个小细节。有人在耶路撒冷的城墙之外找到一个有很多岩石，地形结构很像独楼的地方，那么后来呢，人们就称这个地方为独楼地。我相信这个正是各个他的所在之处了。那么按照利未记的四章十二节经文的记载，赎罪的祭物必须带到营外一个洁净的地方。主耶稣基督他被带到耶路撒冷城外，那么就应验了旧约有关他的预言和象征了。希伯来书十三章十二节就强调，我们的主是在城外受苦。那么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好，约翰福音的十九章十九节经文记载，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我并不想把另外的三卷福音书和约翰福音呢整合起来，每一卷福音书所记载的角度以及写作的风格都是不尽相同的，写作的目的也各不相同。你必须把四卷福音书都读了，才能够看到十字架的完整记录。好，约翰福音的十九章二十到二十二节经文记载，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腊三样文字写的。犹太人的祭司长就对比拉多说，不要写犹太人的王，要写他自己说我是犹太人的王。比拉多说，我所写的我已经写上了。好，名号用希伯来文写，那是宗教的用语，用希腊文写，那是文化和教育的用语。 用拉丁文写，那是法律和法治的用语。这些用语呢，都是写给全世界的人去看的，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主耶稣他是为世人而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就是要传遍天下的福音，是人类的希望。约翰福音的19:23-24经文记载，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成四份，每兵一份，又拿他的里衣，这件里衣原来没有缝，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拈阄，看谁得着。只要应验经上的话说，他们分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兵丁果然做了这事。好，没有一卷福音书描写基督死时的景况。有关主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细节，神他刻意隐藏起来了。黑暗就笼罩大地，使得围观的群众也看不清楚。那么这里呢，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来深思的。第一，就是神不想让我们看到病态的细节，避免满足我们无聊的好奇心。那么第二，当时天父和圣子之间有所区分的是有关除罪的问题，那是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我们只能够凭着信心接受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所成就的救赎恩典。那么这就是我们可以明白的事了。显然主耶稣他的衣服是很好的，因此呢，兵丁就抽签要得到这件衣服，他们就在十字架前来去抽签。虽然这些罗马人不晓得，但是他们却应验了诗篇22:18的预言。经文说，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基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在布满荆棘的人生路上，我们有一群同路人，因为那顶荆棘冠冕已彻底改变羞辱的意义，我们的生命不再被这个世界所定义，终将在神的爱与光中踏上荣耀的归途。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打开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要认识创造的主。
亲读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